好，弟兄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43章啊。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43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传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您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使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口真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单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哈。首先哈，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哈，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看之前的异象哈，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在圣所的东边呢，有这个可憎的事情啊，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异象指的是将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将来的时候呢，在这个新年新地当中呢，圣所东边已经洁净啊，神的荣耀呢要从东门进去啊，要从东门进去啊，从东门进去。第一节。然后他将我带到那座门啊，那个门就是朝向东边的，看那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边的道路进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里是东门啊，这是东门，这是圣所，这是什么？这是所罗门时代的那个王宫，这不一墙之隔吗？一墙之隔。首先呢，你要知道啊，你看这个意象啊，你再看以西结书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哈，以西结书第十章呢，耶和华的荣耀呢，曾经来到圣殿，你去看哈，在第十章还有十一章啊，然后呢，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所，停在了城东的那座山上啊，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呢，你看在那时候呢，因为人玷污主的殿啊。然后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啊，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啊，然后在将来的日子呢，上帝的荣耀又重新回来，而且呢将永远停留在这个圣所当中啊，这是幕后的时候啊，幕后的时候。说他的声音呢如同非常多的重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在这里呢，你看你会看到他这个跟丹尼说跟启示录当中所描绘的基督的形象是一样的，是吧？如同重水的声音，是吧？如同重水的声音啊，然后他的荣耀呢，像光一样发射，然后呢，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呢，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是神本体的真相，是可以看到的上帝。这不是这个丹尼书第十章嘛？啊，身体如同水藏玉，面目如闪电，眼目如同火把，手脚啊如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像什么？像大众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啊。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面貌如同什么？烈日放光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以西结书当中，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位神哈，这位耶和华的荣耀，他就是基督啊，他就是基督。第三节。那面貌如同我已经看见过的面貌啊，如同什么面貌呢？就是当我进来为要使城毁灭的时候，我所看见的面貌，这就是之前那个啊，上帝要灭城的时候啊。说这个异象呢，如同在加马鲁河边所看到的面貌，说我就扑倒了，就是我脸朝下摔倒了啊，和约翰一样扑倒在地啊，扑倒在地。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形象呢，耶稣原有的这种荣耀呢，自古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也说过：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啊，这就是基督原本的荣耀啊。在启示录第一章呢，约翰看到之后呢，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啊。我们看到以西结在这里呢，也扑倒啊，也扑倒。这就是人呢， 看到基督这原有的荣耀之后呢，他的一种反应啊。然后呢，在以西结书第八章呢提到啊，他的荣耀是什么样子啊？我观看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形象如火，在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象，仿佛光耀的晶晶啊。这就是在第八章的时候啊。然后呢，这里说如同灭城的时候呢，我所看到的异象，在将来的世界当中呢，在新天新地当中，那些作恶犯罪不悔改的人呢，已经被彻底灭绝，不会再存在。所以说你看到圣所这里的时候呢，里边没有那些人，没有那作恶的人，也不存在那些作恶的君王他们的尸首，因为他们都被永远的消灭了。能够住在新天新地的，能够在神面前活着的，都是得胜的啊。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章这里啊。第十章在第十五节说啊，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马鲁河边所见到的活物啊。第十章十九节我们看到啊，这个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展开翅膀上升，那个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啊。这是我从前从加巴鲁河边所看到的啊，在第一章呢，以西结书第一章加巴鲁河边看到的以色列神的荣耀啊，以西结书当中一直在强调基督原有的荣耀啊。当一切被洁净之后呢，神的荣耀要重新回来，从东门重新回来啊，从哪里离开呢，再从哪里回来啊。这一次呢，他要永远住在他的圣民当中啊，这些殿呢就是他的民啊。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东边道路的门进入到殿中啊。第五节呢说，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看了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我们去看这个旧约圣经哈，当旧约记载神的荣耀充满圣殿，充满会幕的时候，它是指的是什么？在属灵上啊，在信仰上复兴的时刻。你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嘛，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就上帝与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啊。还有列王记上第八章，这个祭司不能供职了，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还有历代之下的第五章啊，你看到都有记载。还有历代之下第七章，所罗门祷告完毕之后，献祭完毕之后，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这指的是上帝向他的子民施恩，然后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荣耀降临。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哈，这个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上的圣殿啊，他的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有预言哈，将来的时候呢，神的荣耀要充满整个新天新地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复兴的时候，这是神与他的选民向选民施恩与选民同在的时候啊，在将来呢会重新有这一幕。第六节，我听见有一位站在我旁边的从殿里向我说话。啊，我听见有殿里向我说话，说然后呢，看到的是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是吧？他对我说：“仁子，这是我宝座的地方，是我脚掌所踏的地方，我要在这里，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你在这里看哈，听到殿里说话和听到那个站在旁边人说话，真是一样的，啊，圣父说话，然后呢，通过圣子传达啊。这一位呢就是上帝，他说这是我宝座的地方，是我脚掌所踏的地方，我要坐在这里，我要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神在旧约呢说过这样的话啊，在旧约的时候呢，会幕是上帝宝座所在的地方，约柜，然后以色列人的圣殿是上帝所坐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神所宝座所在的地方啊。但是你会发现那些在后来都被拆毁了，因选民犯罪啊，上帝并没有永远住在其中，因为那些人犯罪，所以说那些人就被永远的拆毁了啊。但是呢，在这个意象当中，在将来的这个世界，在将来的圣所呢，上帝说他会永远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这是以西结书最后一部分所启示的这个天上的圣所以及圣城降临在地上。这一次呢，神许诺永远住在其中，将永不离开，永不弃绝他的子民，他要永远与他同在。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是吧？与他们同在，永远与他们同在。神将一切更新了啊，新圣城耶路撒冷，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这一次呢，他要永远与他们同在， 啊，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就指着将来的时候啊，在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呢，主神要永远与圣徒同在啊。看启示录22章，那里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啊，他要做他们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里呢和启示录那个新天新地的意象都是完全一致的啊，说他们必不在啊。就是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啊，通过他们的言行，通过他们的秋坛，通过他们这个君王的实体玷污我的圣名。比如说在过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通过他的言行，通过他的偶像秋坛啊，通过他君王的实体啊，玷污他的圣名。说当他们将他们的门槛设立在我的门槛附近，他们的门框在我的门框旁，他们与我仅隔一隔墙啊，他们以行可憎的事情玷污了我的圣名，我就在怒气中灭绝他们。你看这里，你看在所罗门的圣殿啊，这里呢是大卫的城，然后这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和耶和华殿的圣殿只有一墙之隔，你看到没有？我们曾经讲过，在历代上所罗门建圣殿其实呢就是建造教会，一墙之隔啊，专门给以色列人机会，让他们有一墙之隔的距离挨着他的圣殿啊。但是因为他们行邪淫，所以上帝就在怒中彻底拆毁他们。你要注意，表面拆毁一个城，实际上是把那人杀掉啊。城和人是一个意思啊，在这意象当中，在圣经当中。第五节，现在他们要从我面前远离邪淫和他们君王的蛇首，我就居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这个是有条件的。怎么达成上面的永远同在的条件？就是远离邪恶淫乱的罪恶，从罪恶中离开，然后呢神就永远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旧约时候记载的以色列人用秋坛啊，然后在其上用偶像和偶像行淫，谁带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呢？他们的君王。在旧约以色列人犯罪作恶行淫的时候，是由君王为首的人啊，包括那些君王还有首领带领着以色列人呢去行邪淫拜偶像，这些人的尸体就是他们的下场和他们的罪重。为什么尸首在这里呢？是作为永远的一个羞耻，犯罪之人的下场啊！所有在以色列在圣所在教会拜偶像行邪淫贪财淫乱卖牛羊鸽子的都要被永远毁灭。一起来念，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对，我们来看啊，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教会，神给人机会让他们亲近神，无论是王宫啊教会啊，都跟神的宝座只有一墙之隔，就等于没有隔阂啊，只有一墙之隔。所以说呢，以色列人的王宫今天的教会和神的宝座只有一墙之隔，神给人恩典，使罪人呢能够有机会得到赦免，能够有机会在非常近的情况下去侍奉神，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但是你看那些作恶的王，还有今天那些作恶的牧师，他却带领着那些邪恶的会众去污秽神的圣殿，污秽神的教会，对不对？在今天呢，教会当中引入了很多的偶像，纵容恶人在教会行淫，在教会里边做生意贩卖牛羊鸽子，把永生神的殿变成贼窝。这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讲一直在看到的啊。主必拆毁这样的教会，灭绝其中的牧师和那些作恶的会众，就像他曾经灭绝那些带着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君王，他们的尸首都在那里啊。只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看这个启示录，一起来念，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对， 只有远离邪恶淫乱，远离贪财和偶像的那些得胜的圣徒，才能进到新天新地，永远与神同在。能够进将来世界的人，没有淫乱的，没有贪财的，没有拜偶像的，也没有那些离了婚又娶又当小三又娶又嫁的，都没有，更不可能有害弟兄姊妹的。能够进入将来世界的，必定是已经洁净的人，而不是那些行污秽之意的之事的人。所以说，上帝要求他们远离他们的邪淫和他们君王的事情，指的是你要跟那些人划清界限，你要跟那些因为犯罪被神惩罚那些淫乱的牧师和基督徒划清界限，引以为戒，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就像上帝把以色列君王的尸体摆在那里，是告诉后世的以色列人，你不要学习他们，你不要学习他们，你要去远离他们所做的一切恶事啊。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43章的第10节到17节。
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点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在商品上思维的权界要称为至圣，这是殿的法则。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这肘是一肘拧一掌，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边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从底座到下层灯台高二肘，边宽一肘，从小灯台到大灯台高四肘，边宽一肘。坛上的供台高四肘，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供台长12肘，宽12肘，四面见方。灯台长14肘，宽14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43章的第10节到17节。第十节说，你人子要向以色列家呢去告知这点啊，告知这点，要给以色列家讲这个将来的圣殿是什么样子，要给以色列家，简单说给整个世界的教会讲，能够进入将来世界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你要注意哈，说他们就必因自己的罪恶罪孽而羞愧，他们就会思量他的完美。我们无论看一期结束还是看这个启示录，你就知道将来的圣所是完美的，长宽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思想它的完美。当他们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感到羞愧啊，殿的设计、殿的样式、它的出口、它的入口，它和它整体的设计、和它所有的条例、和它所有的样式、和它所有的法则是妥拉的意思，就律法的意思。你都要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眼前，使他们遵守它整体的设计和它所有的律例，然后去执行他们。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呢，神说以色列家会因为自己的罪孽而羞愧。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圣经说是好的无花果，后来末后要悔改啊。以色列家呢会因为自己的罪恶而羞愧，他们会思想这意象当中的圣殿它为何如此完美。以色列家指的是从创世以来所有认罪悔改、思想神律法命令并去执行的人啊，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啊。如果呢你是一个将来能得救的人，你呢有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你一旦想起了自己的罪恶，你会感到羞耻，会感到痛悔，你会感到恶心，对不对？我知道很多得救和不得救的人，什么得救的人呢，他会因自己的罪孽而羞耻，他想起自己过去做的那些恶心猥琐之事，他会觉得真的会很羞耻。但是不能得救的人呢，欲加之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这律法主义者啊，你怎么着，对不对？所以说一个人得不得救呢，你看他知不知道羞耻。这个知道羞耻啊，是不光知道羞耻，还应该别再去做了，对不对？你看那不知羞耻的淫妇，其实根本不知羞耻啊。 我过去呢，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嘛，在这个一些宗派里，我看就看到很多不知羞耻的人。那不知羞耻的人呀，真的是不知羞耻，啊，我都替他羞耻，真的是不要脸。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有一些娘们儿，真的是超不要脸，毫不知道羞耻。今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知羞耻的，不知羞耻的人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啊，又奸淫，又贪财，又淫乱，又害弟兄姊妹，然后又在教会卖牛羊鸽子。你说他，他还骂你，有很多牧师和基督徒还骂你，这种人不知羞耻。啊，如果你是个得救的人，你应该为自己的罪孽感到羞耻，并且时常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去遵守耶稣和使徒一切的命令，照着去做。如果有人呢，因自己的罪恶感到羞耻，愿意认罪悔改，脱离罪恶，教会就要把要做的事情指示他，使他可以遵守基督和使徒一切的教训。对不对？这里讲到圣殿，不就是讲人吗？讲到标准，不就是讲律法、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吗？耶稣说：“爱我就遵守我的什么命令，对不对？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来，一起念。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利利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好，耶稣说得很清楚，爱他的人就必遵守他的命令。一个能得救的人必然遵守耶稣的命，耶稣不让做的事情他就不会去做。啊，为什么向门徒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因为世人不遵守主的命令，门徒才遵守主的命令啊。所以说这里谈到将来圣所的时候，谈到这些尺寸的时候，他其实也指能够进入将来圣所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样遵守主的命令。能够进入新天新地，能够在新圣城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必然是因自己的罪孽羞愧，而且认罪悔改，遵守主一切教训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意象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将来的世界是怎样，能够住在将来世界的人是怎样。十二节，殿的法则乃是这样。殿的法则原文是妥拉的意思，就是律法。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部境界都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至圣，不是说要成为圣，是要成为至圣。在旧约的时候，在律法当中只有至圣所是至圣，但是这里说什么？不光是至圣所，圣所外院、内院以及圣城、圣城周围所延伸的所有属于圣城的地带，全部都要成为至圣啊，成为至圣。看呐，这就是殿的法则，这是妥拉的，这就是殿的法则。这句话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啊，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啊，从内院到外院到至圣所到向外延伸属于圣城的一切地界，全部都是至圣的，指的是住在其中的人都是至圣的。能够进入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都是认罪悔改遵守主一切教训的圣徒啊。一起来念。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对，你看了没有？启示录说哈，得胜的才能承受这些伟业。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喜好说谎话的，要下硫磺火湖。只有得胜的人才能住在圣城。城外的是什么？犬类、行邪术、淫乱、杀人、拜偶像以及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要悔改啊！一个基督徒不单不能淫乱贪财拜偶像，更不能满嘴谎言。你说的我没有， 都听见了还没有，这样人没法进圣城啊。好，一起念一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
但那日把他临单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但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到那日的时候，在圣城当中，连一个马的铃铛都要归主为圣。马的铃铛是人生活当中最小的东西，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也就是说其他的都是归为圣。殿内的锅啊，如祭坛的碗，无论是锅碗内院外院的所有器皿都是至圣的啊。耶路撒冷和犹大所有的锅都归耶和华为圣啊，献祭的呢都可以拿来直接取。而且在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什么迦南人，必不再有胆怯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以及一切邪和说谎，因为都下地狱啊。这就是圣城啊。其实就准备上帝的话语很明白啊。怎么有人说我觉得你们是假基督徒，我是真基督徒，我问他你的根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这样觉得。判定一个教会是否属神，判定一个人是否能得救，根基就是圣经，很清楚，对吧？是不是胆怯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喜好说谎，这难道不好分辨吗？对不对？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道理吗？没有。当你说一个教会走错了，或你觉得你很好，或者觉得教会不好的时候，请你用你那张脸来对照一下，你看看天上的圣殿，你看将来得救的人是什么样的，你对照一下啊，我是不是这样，你就知道。人应当为自己的罪恶而羞耻，因为作恶的人没法进天国，只能下地狱。那么这些年为什么有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把这简单的得救的道理给你搅得又浑又难懂？就因为他们属于魔鬼，魔鬼不想让你得救。一个爱你灵魂的人才会给你讲这些啊。十三节，这些是祭坛的大小，按照肘，肘是一肘加一掌啊，就是一肘，看到吗？从这到这儿，然后加上一掌，这个距离你看就是人肉就是人的尺寸嘛，对吧？在一节是四十章第五节嘛，每肘是一肘零一掌，那个杆子是六肘。所以你看到没有，丈量祭坛所用的桅杆，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丈量圣城用的这个杆子，这个单位是怎么算的？就是用祭坛的大小来定的。所以说丈量整个圣城的标准是以祭坛的身量为标准，是以耶稣为标准的。要注意哈，祭坛是 新天新地的中心，然后祭坛的尺寸就是整个圣城的尺寸啊，底座一肘宽一肘啊，这个我们打开一个图，看一下，哎，对对对，这个，哦，还有一个图，就这两个吧，把这关了吧，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大体的大小，看到没有？好，我们重新看一下。底座一肘宽一肘，它四围是它的边缘一虎口啊，就一跨一跨，这样一跨，这就是祭坛的凸起。从底座到下层的凳台二肘宽一肘，从小凳台到大坛四肘宽一肘，炉台四肘，从炉台向上有四个角，这炉台长二十肘宽二十肘，它的四方是正方形，炉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它的四面是正方形，它四围有边半肘，底座四围有边框一肘，它的台阶朝东。我们来看，你看这个结构今天让人看来非常奇怪，是吧？ 为什么要造成这样子？而且有人量过，有人说这个尺寸往上烧东西是很不方便的，这个尺寸跟所罗门时代的圣殿它是要小很多。你看这些圣所当中那些放祭肉的桌子和那个桌子都是一个小方的，你这个怎么在上面去处理祭肉，怎么去献祭烧，这个、看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这个祭坛比所罗门时代的祭坛要小很多啊，要注意啊。然后你往上看，你看这里我画红线的这些部分啊，好，往下看。第一呢，反复强调，长宽相等，每一层长宽都相等，都四方是吧？长宽相等，长宽相等，然后朝向东。朝向东什么意思？耶和华要从东边进，人子要从东边进。所以说，你看啊，祭坛不仅是将来世界的中心，而且将来世界的样式也是照着祭坛的样式建造，将来世界四方的，照这个祭坛样式去做。无论是内院、外院、圣所、圣城，还有它四围的地界，全是四方的长宽相等的，是完全的尺寸。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说什么？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是吧？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原文是，这个144种嘛，对吧？144个一千，啊，144000。祭坛的尺寸呢，就是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完全的人，蒙拣选的圣天使，啊，所有的这些建造的物呢，都是智人。你要记住哈，以西结说后边几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所有的提到的尺寸，所有提到的这些建造，无论柱子、城墙、墙，还有祭坛，还有桌子，其实他都在讲人，是住在其中的人。整个圣殿其实是一个放大了的祭坛，这个祭坛其实是缩小了的圣殿，你明白没有？圣城是放大了的圣殿，圣殿是放大了的祭坛，祭坛是缩小了的圣城和圣殿，你一定要明白，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圣殿呢，这些都是指住在新天新地的圣徒。而这个台阶朝东，说耶和华的荣耀要从东边进来，那么人子要进来献祭，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十八章往后光讲人子，人子，人子，对不对？人子，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实际上都在指人。你会发现啊，这里这些，你看我们刚才讲过那些桌子什么的，它的尺寸好像都不符合常理啊。你这桌子就做的这么一点，你怎么在上面去宰杀祭物啊？那个桌子也就这么一点，这个祭坛也很小，那个尺寸你看，你搬上祭物往上放它都不好放。其实这里的这些呢，这些看着不符合常理尺寸的这些东西，这些器物，它都是，它真实的是在指人，你知道吗？因为这么小它没法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它指的是新天新地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完全人，四边相等的啊，我们一起读一下43:18-27，最后一部分。
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点燃如下。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灯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要将那座赎罪祭的公牛赎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的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看这个43章最后一部分，就18-27，它里边在强调七日之内不 不停献祭，不停献祭。然后第八日也要献祭，七日八日。这个呢，其实就是利未记二十三章讲的什么祝棚节。祝棚节，一起来念。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单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耶素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摩西律法当中利未记二十三章这个地上的祝棚节，它指的是将来的祝棚节啊，其中反复强调的就是献祭，七天八天所充满的事物就是献祭，献祭指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啊。第十八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祭坛建造的日子的律例，让人把燔祭献在其上，把血洒在其上。这些是什么？祭坛建造日，就是个祭坛开始建造的时候，开始造它的时候就定下的规矩。什么规矩？献祭、洒血、洁净。其实你要明白哈，祭坛其实指人，建造祭坛就是建造人，往祭坛上洒血就是往人身上洒血，对吧？建造祭坛就是建造新人，建造圣徒。建造圣徒的律例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做成的救恩。这是一个人建造的时候，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所必须做的啊。坛就是人，殿就是人，人就是坛，其上的血，其上的祭物就是基督啊。十五节，你要给这个祭司利未人中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的啊，侍奉我的，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这个人的后裔要为撒都的后裔赎罪，因为撒都的后裔是亲近主的，撒都的后裔就是这个祭坛啊。撒都的后裔呢，就是启示录当中得胜的十四万四千。这里呢，神只是人子啊，只是人子，只是耶稣，要为利未人当中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赎罪，要为那些没有走迷忍耐到底得，就是那些得胜的圣徒啊。四十八章十一节，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那遵守我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不像那些以色列人走迷了。也就是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不对？得胜的怎么怎么样？得胜的，我要在他将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还必不从那里出去。啊，你看，将来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是撒都的后裔，是得胜的圣徒。你要取他的血抹在他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个拐角这四周围的边上，你要洁净他，你就为他赎罪了。这些血要抹在这周围的边上还有这四个角上，看到没有哈，都抹上。所以你要明白哈，为祭坛赎罪，洁净一个祭坛，它就是个木头，我给他抹血干什么？这个木头有罪吗？对不对？这个木头有罪的，因为这是人。你看旧约还有什么洁净房屋，进到房屋看这个房屋，哎，这个房屋有罪，这个房屋怎么有罪呢？这个房屋就是人呀，对吧？啊，所以说呢，为祭坛赎罪，洁净祭坛就是洁净人。一个木头它哪来的罪呀？对不对？分明是人嘛，被洁净、被赦免的。这些祭坛就是撒都的后裔，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呢得胜的十四万四千。所以你看摩西律法，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哈，这个洁净圣殿的条例啊，那个使祭司亚伦和儿子承圣供祭司的职分，祭司供圣职的时候取来公牛犊，然后这个血要怎么样献祭之后抹在这个坛的四角上，是吧？把血倒在坛角那里，就是洁净人嘛。这个坛不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吗？对吧？然后呢，看希伯来书第九章，要洁净天上的圣所，要洁净将来进入天上的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位人子来献祭。一起来念，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现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好， 哎，我上去。所以说呢，洁净这些将来要得救的人呢，就需要更美的祭物，更完全的大祭司来，就是人子。人子你来，人子你来，就他妈耶和华从东门进入。啊，二十一节，你要取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把它烧在圣所外指定之处。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哈，这个牛的这个皮肉粪都要烧在营外，啊，赎罪祭的牛。然后希伯来书十三章，耶稣要在城外受苦，以赛亚念。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好，二十二节，在第二天你要将完整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然后祭坛就被洁净了，如同用公牛洁净一样。注意这些红色部分啊，当你洁净了祭坛，你要将完整的公牛献上，羊群中完整的公绵羊，你要将他们带到耶和华面前献上，祭司要撒盐在他们身上，将他们献给耶和华做什么？燔祭。注意这些词哈，燔祭、燔祭、洁净、洁净、完全、完全。二十五节，七日，每日你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要什么？要完全的、完整的啊！你必须献上他们。二十六节，必须为坛，第七日必须为坛赎，七天必须为坛赎罪，七天啊，七天不停的赎罪。他们就洁净了，说他的双手就被他们充满了。这里原文是这样，他双手被他们充满了。那些日子完结了，第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赎燔祭和平安祭，我就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其实七天可以指一生之久，八日可以指永恒。啊，无论在今天还是在今世还是在将来，耶稣永远是侍奉的中心。啊。并耶稣所洒的血，啊，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这是主耶和华的话。所以说，你看这一段当中反复强调什么？完美、完美、无罪、完美、献祭、献祭、献祭，七日、八日，一直到永远。啊，只有献祭、献赎罪祭、燔祭、平安祭，才能得到神的悦纳。只有按照圣经的命令，信耶稣、认罪悔改，让耶稣担当你的罪，你才能得救。七日一生之久，不停的献祭；第八日。献平安祭和燔祭，一生之久倚靠上帝的救恩，在将来呢，你侍奉的中心仍然是基督。啊，这里不断的强调完整、完整、无罪，这些无罪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说呢，为坛赎罪、洁净、洁净祭坛，那怎么可能是洁净祭坛？那就是洁净人呀，被洁净的人就是撒都的后裔，得胜的圣徒。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将来的圣所当中，很多的建造都是非常规尺寸的，都是正常没法用的，啊，它其实是象征意义，它指的是人，宰杀牲畜的桌子、献祭的祭坛，他们的尺寸不足以在上面完成侍奉，这些都有含义，他们指的是人，在圣所的人，啊，你看到这些，唯一你能看到的是，哦，它的尺寸是完美的，啊，一起来念。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西影，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和弹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他服侍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与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对，所以能够进入将来世界的人呢，他就是那十四万四千的异象当中的人，没有淫乱，没有罪恶，不喜好说谎，被主洁净，毫无瑕疵。啊，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圣城的墙、圣城的柱子，还是放祭肉的桌子，还是祭坛。这些四方的 建造指的就是人啊，指的就是人，能够进入将来世界的人，得胜的人啊，撒都的后裔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